小马心里虽然感激得要命，嘴里却绝对连一个谢字都不肯说出来。他只问，现在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呢？那就看你了。
怎么
看我？你若走对了，这就是狼山上唯一的一条活路。那我若走不对呢？那么你就跟着我，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是万劫不复。小马当然已明白他的意思，却还是忍不住的问道，除了阎王之外，还有谁能把我们打下十八层地狱？还有一个王。他说的已经很明显，小马却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。还有个什么王？狼山之王。在狼山上啊，他的权力比阎王还大得多。每条路都有尽头，这条路的尽头已在山巅，云雾已到了足底，仰面就是青天，旭日正从东方升起，彩霞满天。小马的心一跳，哎，今天是十几啊？哎，好生意看了他一眼，哎，今天是十四啊。那么前面是什么地方呢？这前面啊，就是狼山之王的皇宫。小马已完全信任这个人，可是他看见的却绝不像座皇宫，山巅居然还有花，一丛丛不知名的小花掩映着一道竹篱，篱后仿佛有一间木屋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踮脚老人正弯着腰在慢慢的扫着石道上的落花。现在已经到了花落时节，斜斜的石路上落花缤纷，他们踏着落花走上去，好生意远远的就停下脚。哎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到了这里我就一定可以见着他。哎，不一定。他勉强笑了笑，又接着说道，这世上啊，本就没有绝对一定可以做到的事儿。我呢已尽了全力，你是不是可以见得到他，就得看你自己了。小马也勉强笑了笑，我明白，如果我见不到他，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地。风中充满了干枯木叶和百花的芬芳，青天下远山如翠，一个人能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可是小林呢？好生意看着小马的脸，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道，我还可以泄露一点秘密给你。小马在听，哎，你要想见朱五爷，对那扫花的老人就得特别尊敬。小马没有再说什么，却伸出了手，用力握了握好生意的手，那只长着七根手指的手指尖冰凉。好生意接着说道，祝你顺利。好，祝你好生意。扫花的老人弯着腰扫花，始终没有抬起头。小马大步的走过去，抱拳躬身，老人家，我姓马，我特地来求见朱五太爷。扫花的老人听不见，小马接着说，我此来并无恶意，我是来送礼的。扫花的老人还是没有抬头，却突然说道，跪下来说话，再爬着进去。小马并没有忘记好生意的嘱咐，他已经对老人特别尊敬，现在他居然还能忍住气的说道，老人家，你叫谁跪下来呀？
我叫你。
小马突然大吼一声，放他妈你娘的屁。他已经准备不顾一切的冲进去，他的拳头已握紧。谁知扫花的老人反而笑了，抬着头看着他，一双衰老疲倦的眼睛里也充满了笑意。小马的拳头也无法再打出去， 老人低声地说道：
有意思，有意思。
小马眨着眼睛：
什么事儿有意思？
哎，我呀，我已51年没有听过放你妈的屁这几个字了，现在突然听见，哈哈，实在很有意思。
小马的脸有点红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老人的年纪已经大得可以做他爷爷，他实在不应该无礼。老人接着说道：
好了，走进去，再向左，就可以看见一扇门，敲3次门就推门进去。
说完这句话，他又弯下腰去扫花，扫那永远扫不尽的花。小马很想说几句有礼貌的话，可是连一句都说不出来了。等他走入了竹篱，再回头时，却已看不见竹篱外弯着腰扫花的人影。门也在花丛中，小马连敲了3次门，就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木屋不大，窗明几净，一个人坐在窗上，背对着他，仿佛在看一卷图。小马躬身的说道：
朱太爷。
这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却反问道：
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送礼的。
什么礼啊？
一双拳头。
怎么，你的拳头？
是。
你这双拳头有什么用呢？
这双拳头会打人，打你要打的人。
人人的拳头都会打人，我为什么偏偏要你的呢？
因为我打得比别人快，也比别人准。
你先打我2拳试试如何？
好。他居然毫不考虑就答应，而且说打就打，先冲过去，再转身打这个人的鼻子。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打别人的鼻子，只不过因为他从来不愿在别人的背后出手。先冲到这个人面前，再转身，再出手，当然要慢一步。这一拳打空了，这个人凌空跃起，再飘飘落下。小马一见，不由得失声地说道：哎呀，是你。他认得这个人，这个人不是朱太爷，是普湛，老狼普湛。普湛看着他，眼睛里居然也在笑。
你从不在背后打人。
是。
好，好汉子。
他突然指着后面一扇门说道：
敲门5次啊，推门进去。
这扇门后边的屋子比较长，也比较宽，屋角有张短榻，短榻上斜卧着一个人，也是背对着门的，却不知是睡还是醒。小马躬身的问道：
朱武太爷。
这个人连眼皮都没动的说道：
不是。
那么你是谁呀？
是个想挨揍的人。
我若想见朱武太爷，就得先揍你一顿。
不错。
他还是斜卧在榻上，背对着小马。
随便你揍我什么地方都行。
好，他又握紧拳头冲了过去。他可以打这个人的后脑海和脊背，也可以打这个人的屁股和腰，
这都是人身上的关节要害，现在全都是空门，只要挨上一拳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但是小马打的并不是这些地方，他打的是墙，这个人对面的墙。
一拳打过去，木板墙立刻被打穿了个大洞，
碎裂的木板反击过来，弹向了这个人的脸。
这人当然没法子再躺在那里，
身子一挺，已凌空跃起。小马也跃身而起，凌空挥拳痛击这个人的脸。这次他打的不是鼻子，仓促间他没把握能打准这个人的鼻子，脸的目标总比较大一些。 这个人再想闪避，怎奈力将尽，身子悬在半空中也没有法子再使心力。只听他的人已被打得飞了出去，撞在了木板墙上。本来已被打穿了的大洞的木板墙，破的洞更大了。这个人是穿洞飞出，小马也跟着穿了出去。里面是一件很大的屋子，一个人远远的坐在几边品茶，他是满头苍苍白发，赫然竟是那扫花的老人。刚才被一拳打进来的人，现在已从墙上的破洞穿了出去。扫花老人看了一眼小马，他不好意思见你。小马看着扫花老人，为什么？刚才他还在吹牛，只要你在背后出手，绝对过不了他这一关呐。老人的眼睛里又有了笑意，你果然没有失信，果然没有在他的背后出手。老人家，他也没有失信。扫花老人没听懂，小马接着说道，他想挨揍，现在已挨了揍。扫花老人听完这句话是哈哈大笑，哦，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好小子，你不但有种，而且还有趣儿。我是个好小子，那么你呢？
我呀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老头子。
是老头子，您还是老太爷呀？
老头子通常就是老太爷。
小马眼睛里闪着光，您是朱五太爷？扫花的老人不说话，只是笑。小马也不再问，他突然跳起来，是一拳打了出去，
打着老人的鼻子。
他并没有失约，并没有在背后出手，可是他出手的时候也没有打声招呼，他要让这老人一点防备都没有。这种打法非但不能算作英雄好汉，简直有点赖皮。可是小马一定要试试这老人的武功。他这么一拳打出去，无论谁要闪避招架都不容易，何况这个老人的背后就是墙，根本就没有退路。他对自己这一拳本来很有信心，可是这一拳却偏偏又打空了。他一拳出击，扫花老人已到了墙上，就像是一张纸一样轻飘飘的飞了上去，是轻飘飘的贴在了墙上，看着小马微笑。小马没有再打第二拳，他向后退了几步，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。扫花老人看了他一眼，怎么样？小马面带着微笑说道，很好。
谁很好？
你很好。
我不好。你哪点不好呢？
我这么样出手很不好，比起在背后出手已差不多少。
可是你出手了。
出手的原因就是我想试试你。
那么你试出了什么呢？
我的拳头一向很少打空，今天却已打空了三次。
哦，
第一次是温良玉，第二个是个见鬼的太阳神使者。
哦，那两个人都是狼山上数一数二的高手，
但有一点前辈，他跟你比起来还差得很多。
哦，这话怎讲啊？
自从我上了狼山，你是我遇见的第一高手。
嗯，
可是我的拳头也不错。
是啊，很不错。
而且我会拼命，
我看得出来。
所以如果你收下我这双拳头，对你还是很有用的。
是啊，当然有用。
前辈您肯收？
我也很想收下来，只可惜你这双拳并不是送给我的。
我是送给朱五太爷的。
不错，
您就是朱五太爷，朱五太爷就是你。扫花的老人笑着，就在这时，后面突然响起了一声金锣。
扫花老人微笑的说道：“这一次，你虽然又看错了人，可是朱太爷已准备见你了。”
小马听到这句话愣住了。扫花的老人说道：“
还有一点，你一定要记住。”我绝不是山上的第一名高手，在朱太爷面前，我简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啊。
小马几乎不能相信世上有武功比他高出那么多的人，却又不能不信。
老人接着说道：“所以你在他面前千万不能放肆，更不能出手，否则必死无疑。”
他说得很郑重，突然又笑了。
普天之下能见到他庐山真面目的人并不多，所以你进去后无论是死是活也都可以算不虚此行了。
门后还有一扇门，屋后还有一扇门，锣声又一响，门打开。小马在门外愣住了，此刻他面对着的竟是间七丈宽27丈长的大厅。他走入竹篱时，实在想不到那几间木屋后竟有这么个地方。大厅里空无一物，四壁洁白如雪，27丈外却又有扇门，门上挂着珠帘，一个人坐在珠帘后。
小马看不清他的脸，甚至连他的衣服都看不清楚，却已觉得那种震人的气势如杀人的剑气，是直逼眉间而来。
后面的门已关起，扫花的老人留在门外。小马正要往前走，四壁后突然传出一声雷鸣般的暴喝：“
站住！”
小马只有站住，他是来求人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至少有9个人的性命都被捏在朱连后这个人的手里，他怎么能轻举妄动呢？一声暴喝，大厅里立刻变得寂静如坟墓。过了很久，朱连后才有声音传出，声音苍老而有威力：“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
是。”小马当然也知道，除了朱五太爷外，谁还有这样的威风，这样的气势。
朱五太爷说道：“你要见我？”“
是。”“
你姓马？”“
是。”“
愤怒的小马？”“
是。”
朱太爷又接着说道：“昔年镖局连营，无权开花，就是被你和丁喜破了的。”“
是。”“
好。”“看座。”
雪白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扇门，两条巨人般的彪形大汉，秃顶光头，耳戴金环，抬着一张虎皮椅走了进来。
朱太爷眉峰往上一跳：“坐下。”
两条大汉还留在他身后没有走，墙上的门却已消失了。
朱太爷接着说道：“无权开花，气焰不可一世，天下豪杰共焰之，你能击破他们的连营，削弱了他们的气势，所以你今日才有座。”“
我知道。”“
可是有座未必有命。”